位观众朋友，大家好！2019年的11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黄耀毅，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香港区议会的选举，民主派大胜，这彰显了沉默大多数支持民主的选民的心声。今天《香港风云》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请到了上周刚刚当选的区议员的黄国同大律师，来分享他竞选的经验，以及分析香港未来政局将如何发展。欢迎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及听众朋友们透过 Call-in 还有 YouTube 直播的网上评论参与今天节目讨论。中国大陆朋友们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拨打00285233001-7560，香港的观众朋友请直接拨打30017560。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今天重要的香港新闻。香港理工大学从11月13号开始有示威者占据，11月17号，香港警方封锁了校园，学校暂停运作。仅仅在11月18号一天，警方就发射了1400多枚的催泪弹，示威者则是以汽油弹来回击。之后陆续有几千名被困的人士以及留守的人士，或是自行脱困而出，或者是被警方登记身份之后获准离开。理工大学的校方在11月27号表示，经过全面的搜索，校园内已经无人留守。28号，由警方、政府部门代表、社工以及临床心理学家一起组成的安全小组进入校园清场。警方表示，已经完成理大的搜查，并且把校内的危险物品移除，并且处理了大学内的罪案现场，封锁线解除，校园已经交回校方管理。警方称，共捡走3989枚的汽油弹以及其他的危险品。警方表示，在搜查期间没有发现任何的留守者，没有做出拘捕的行动。29号星期五，理工大学的校方以及香港警方宣布校园解封，警员撤离校园。曾经进入校园劝谕未成年学生离开的中学生校长联校长会主席邓正强在媒体上表示，纵使外面的世界仇恨依然蔓延，纵使还是有人批评我们的行动是送头，也有人指责我们包庇以及纵容年轻人，最终我们还是在沉重的忧郁当中看到了希望，也为理大的困局找到了出路。邓正强并且呼吁香港社会各界不要再说放弃年轻人，他说，我期望的反而是年轻人不要放弃我们，不要放弃香港，不要放弃希望。另外，11月12号，香港城市大学也举办了示威活动。香港警方向城市大学的学术大楼以及社宿舍大楼发射了多枚的催泪弹，爆发了警民冲突。城大的校方在11月30号星期六对香港媒体《香港零一》表示，目前所知的损失已达港币上亿元，但是因为还继续要进行修复工程，城大还是要关闭损毁严重的建筑以及校区，并且持续出入管制，但是呢，将会从下个星期一12月2号开始逐步重开校园。香港自治行动发起了12月1号星期天的中午12点半，在中环遮打花园举办感谢美国保护香港大游行，对美国国会两院迅速通过以及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保护香港法案表示感谢。该活动已经在星期五的晚上获得香港警方发出了不反对通知书。根据主办单位，香港自治行动活动将会在星期天的中午12点半开始，与会人士会先在遮打花园集合，1点半开始步行到花园道的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在领事馆递交感谢信，并且演唱美国国歌。活动预计在4点结束。热血公民的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学者陈云将会发言。而星期天的下午3点到9点，另外有一场无忘初心尖沙咀大游行，将会从尖沙咀的钟楼游行到红磡的体育馆。而星期天的上午10点，又有社工团体发起孩子不要催泪弹的集会游行，将会有家长、医生等分享遭受催泪弹影响之后的资讯。之后呢，将游行到政府的总部外面，将在与孩童在政府总部外墙贴上图画之后解散。目前这两项活动也都已经获得不反对通知书。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1月29号公布了最新的民意调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民望为19.7分，与上个星期的19.5分差不多，支持率一样只有11%，持续低迷。 而对他的反对率则是高达82%，而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程度与上周一样为23%，不信任程度为68%。而民调也显示，当在街上遇到警民冲突的时候，有近60%的香港市民表示会害怕警察，不怕的人有37%，而只有不到30%的人表示会害怕示威者，有高达64%的人表示不害怕示威者。根据香港立场新闻的报道，11月13日晚间，在天水围发生警民冲突，一名15岁的傅同学疑似被催泪弹击中头部，送往屯门医院抢救。11月29日星期五，傅同学早前从危殆转为严重，而近日情况再有好转，傅同学已经清醒，可以与医护人员进行简单的对答，现在呢还在儿科先切治疗部来留医。根据医院的手术记录，傅同学受的是枪伤，而上个星期的昏迷指数从最低的3分升到9分，属于中度的昏迷，昏迷指数最高分是15分。傅同学上个星期已经拔除呼吸管，可以自行呼吸，但是一直没有清醒，直到近日才出现转机。根据报道，傅同学的父母多年前先后因病离世，目前他跟哥哥两个人是相依为命。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还有《保护香港法案》之后，在香港、中国大陆以及国际社会都引起很大的震动，北京扬言将会采取反制的措施。下面马上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耀一，
我想请问一下，北京方面呢对香港的这个人权与民主法案还有央视记者啊，我们知道他最近在英国被判刑，还有什么的反应呢？
是的，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引发了中国的抗议。那么中国外交部呢，在短时间内3次召见了美国驻华的外交官。中国官方称将采取反制措施，并警告说呢，一切责任由美方承担。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称，中国考虑将法案的起草人列入禁止入境的名单，禁止他们进入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五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当然有权决定允许谁入境，不允许谁入境。他说，那些不受欢迎的人自然不会被允许入境。那么实际上呢，一些外国的学者、记者，外国政府官员呢，被香港拒绝入境呢，早有先例。去年，《金融时报》记者马凯在香港外国俱乐部。外国记者俱乐部邀请了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结果呢，他的这个签证续期申请呢就没有被通过。美国学者丹·格瑞特9月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关于香港局势的听证会上作证，那么他也被香港禁止入境。而中国官媒记者在报道有关香港局势的时候，也毫不掩饰自身的观点。对于自身成为新闻主角也不介意，中国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呢也有敢于亮剑的表现啊，被网民称为战狼外交。去年官媒央视驻英国记者孔琳琳与一位来自香港的志工发生冲突，经英国的这个法院呢就判定孔琳琳袭击罪成立，判处12个月内再犯将被判刑的有条件释放，而且必须向受害人赔偿2115英镑。那么这个判决呢是昨天啊生效的。法官表示，孔琳琳在一时冲动下失去了冷静的职业素养。孔琳琳的律师表示，他们将要上诉。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声明说呢，我们对判决感到震惊和愤怒，并且说，中国记者在英国保守党年会。这个上面的这个正当行使权利表达观点，却遭到百般阻挠和粗暴对待，说正常履职受到干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令人不得不质疑英国一贯标榜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声明还说，现在孔琳琳竟被判处有罪，更令人对英国司法公信力产生怀疑。那么孔琳琳在香港抗议期间呢，还频频在推特上发表支持中国当局和香港警察的言论。而环球时报的记者傅国豪在不久前啊， 在香港机场被示威者袭击围困，那么当时呢，傅国豪喊出我支持香港警察，这也得到了中国官媒的支持。至于海外一些中国留学生，也出现了开豪车炫富、辱骂香港学生的情况。那么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这些爱国行为呢，得到了官方的肯定。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数次表态，呼吁海外华人要理性爱国，并且要遵守当地的法律要义。
谢谢叶斌。那此外我们也知道香港民众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抗争行动已经持续了将近六个月了。那么就在香港区会选举之前呢，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了自称是中国特工王立强的一些爆料，当中也涉及了中共利用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来干预台湾选举的指称。那目前呢，这家公司的老板向兴还有他的太太呢巩青都在台北被扣留调查。那么对于这个涉及台湾与香港的相关事态的发展，北京方面又有什么动作呢？严斌，
在香港抗议声浪持续不断的同时呢，自称中国间谍王立强呢在澳大利亚媒体上爆料，声称来自中国大陆在香港的商人向兴及其公司呢从事谍报活动。这桩共谍案呢引起了台湾的关注。目前呢，向兴夫妇在台湾接受调查。在大陆方面呢，中国官媒《广州日报》今天报道称，台湾居民李梦居被深圳市国家安全局逮捕。这份报道称，李梦居是台独骨干分子，今年八月在香港参与支持，所谓的反中乱港活动。潜入境内刺探军事秘密。李梦居呢，这个今年八月在香港对朋友表示，解放军集结在边境，形势看起来很紧张，并且呢，他发送了一张照片给朋友。此后呢，他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近一年来，一些在大陆的台湾人呢，相继被失踪，也引发了很多关注，其中还包括亲中的蓝营人士，罪名都是与危害国家安全有关。另外呢，广东茂名化州市文楼镇，最近也发生了村民连日抗议的场面，愤怒的村民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当地政府声称建设项目为生态园，结果呢被村民发现不是生态园，而是火葬场。网络视频显示，大批特警向示威人群发射催泪弹，还有人呢被殴打的头破血流。那么这些视频的图片呢，发到微博上，马上就被删除了。当地有居民在微博上称，警察乱抓乱捕，随意打人。有网民感慨，终于知道香港人这几个月为何上街了。化州市政府29号发出公告说，这个项目呢存在不同意见，经政府研究要进一步征求民众的意见，决定停止这个项目的建设。要义。
是的，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香港方面跟我们香港方面的记者做连线。香港的反修例抗争呢已经持续了近六个月，港府官员11月30号透露，到目前为止，警方已经拘捕了将近6000港人，其中也包括了大批的未成年人，数目令人震惊。同时呢，在11月24号举办的区议会选举当中，民主派借海啸民意狂胜之后，香港的局势又如何发展呢？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人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进一步了解详情。海燕你好。
耀宇你好。
对，还请介绍一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
对，我现在是在九龙湾港铁的 B 出口，也就是观塘道的这个人行道上。在这里呢，网友发起今天晚上8点30声援理工大学学生的集气人链游行。现在呢还没有开始，我身后呢陆续已经来了一些媒体的记者，还有少数的市民。待会儿呢，我想开始以后呢，在9点连线中呢，会有一些人我可以做一些具体的报道。在来这个九龙塘之前呢，我是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校园外面。今天下午，校方呢已经在开始雇佣这一些公司，还有一些人员呢开始清理和这个修复校园，当然目前主要还是在进行清理阶段。 我在现场的时候呢，就是校方已经把这个它一些主要的出入口呢都有围拦起来，或者是有保安呢进行这个看管，外人包括媒体，甚至是理工大学的学生呢都不得入内，所以呢，现在昨天下午以后是理工大学的管理方呢正式收回对校园的管理权，警方呢是周五的中午正式解除对理工大学自11月17号以来的围困。
是，那我想接请教，就是香港政府呢的高官在星期六已经透露了最新的反修例运动当中被拘捕人士的数目。刚才我们也说了，当中很多是未成年人，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被拘捕人士最新的情况如何？
对，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今天上午呢透露，自这6月9号这个反送中以来到周五的晚上，一共有5890人被捕，其中呢有2345人是学生，而更其中是有910人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张建宗表示，这个数目，尤其是未成年人被捕的数目啊，910人，令他感到震惊。我想对这个社会也是感到非常震惊。对。从另一个方面反映，这次香港的年轻人是站在这个与警方抗争，就是反送中、反修例抗争的最前线。
是，那其实还有，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天举办了这个香港的区议会的选举，民主派是可以说是大胜。那么香港现在的整体局势又是如何呢？
对，从上个周日的区议会选举以后呢，香港的示威者呢得到了另一个令他们振奋的消息，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在感恩节之前呢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还有保护香港的法案。不过呢，这个签署完以后，就这个星期哈，香港的局势呢相对来说比较的平静，虽然有一些零星的活动，比如说像周一到周五啊，在中环都有这个中午都有快闪的活动，还有像观塘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一些零星的活动，但是规模呢都没有这么大。包括这个周六和明天举行的一些活动，明天周日预计呢这个在尖沙咀，从尖沙咀到红磡体育馆的这个游行可能会在人数上呢多一些，就规模大一些，但是呢，跟以往的这个大规模的游行和抗争相比较呢，预计还是人不会那么多。所以呢，现在有网友在网上已经提出呼吁，说这个这一段时间啊，这已经到12月9号，就是反送中、反修例已经6个月，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就感觉已经很疲劳，而且呢很多人受伤，很多人被拘捕，所以呢这些网友呼吁呢，现在虽然这个区议会选举获得胜利，美国也通过这个香港人权就是涉港的两个法案呢也成为法律，但是呢因为港府还没有回应正面的回应港人的五大诉求，所以呢当这个网友在网上呼吁港人不能够停下来，而且要继续的坚持抗争。
是，海燕，你刚刚提到坚持抗争，我们也知道呢，12月9号就是反送中运动的第6个月了。那么现在香港示威者有没有规划一些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对，12月8号呢，是民阵将发起在维园的一个预计是比较大型的这个游行，一开始是集会，后来又改成是游行，正在申请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另外呢，香港网友将12月8日定为最后期限，要求港府正面回应五大诉求，尤其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个示威者所指称的警察滥捕滥暴这个问题。 他们这个表示，如果到了这个最后期限，港府还不进行正面回应的话，从12月9号开始，将有比以往更大规模的三罢活动。不过，从以往的这个三罢活动来看呢，就是罢工和罢市呢，都是比较的难，因为应应香港的这个实际情况，这个总叫商家还有这个市民要罢工的，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以往的经验都是示威者呢参与了大规模的这个堵路行动，比如说像11月这个中旬的在中大的这个抗争，还有从11月16号、17号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抗争，都是以堵路开始，最后演变成警民大规模的冲突。要以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在现场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连线报道。香港区议会的选举之后呢，本个星期香港的局势大体是平静的。而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保护香港法案》，这也让香港的示威者感到振奋以及鼓舞。但是接下来呢，香港的这一场争取民主、反对对警察暴力的运动将会往何处发展呢？我们现在就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他来做最新的情况的介绍。林峰你好。
廖毅你好。
对，林峰，请你来介绍一下现在你所处的位置，还有目前现场的情况。
对，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黄大仙广场啊。那今天在黄大仙广场呢，有一场这个民众组织的一个集会。那这场集会现在已经开始了。刚刚呢，就是在我们听到刚刚是现场的民众是举行一个短暂的一个默哀的一个默哀啊。这场活动的这个目的呢，其实有几个。第一个目的就是说是，我们家听一听，现在是在播放这个《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啊，这首歌非常的感人啊。这场活动实际上是在晚上8点钟刚刚开始。那刚刚之前呢是举行了一个默哀的一个默哀，短暂的默哀。那现在就是在播放这个《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曲。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有民众呢是举起右手啊，举起右手，然后有伸出五指啊，那就表示五大诉求。那这首歌是这个香港《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是香港的这场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歌曲。那在刚刚不久前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在这个刚当选这个黄大仙区议会议员呢，在讲话的时候呢，有民众就把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的这个闪光灯打开，场面是非常感人。但实际上这场活动是在一方面是庆祝就是黄大仙这个区议会呢25个席位全部由泛民主派的这个候选人拿到。那民众就说这场胜利呢是25-0，也就是建制派的这个候选人一个议席也没有拿到。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气氛已经刚刚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啊，就是在场的民众大概有我目测的话大概有几百人的样子。那这是一个黄大仙区的一个议会的一个选区啊，一个这个黄大仙区来庆祝在上个星期香港区议会选举呢，他们这个泛民主派的候选人拿到25-0的这样一个成绩。要义
是林峰，我们知道你刚才所说的黄大仙区果然也是民主派大胜的一个选区哦。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星期在选后呢，香港的街头也是大致平和，就像你现在身处的，这也是一个合理飞的集会现场。那这是不是说明呢，这场已经持续了将近6个月的反送中运动已经步入低潮，或甚至是走向尾声呢？
实际上在确实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边，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街头大致是平和的， 但是这样，这也是这个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陆续看到有这样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这个人气又很高的一些活动，这也是今天这场集会的另外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告诫民众，这场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民众们提出来的五大诉求，政府只兑现了一个，另外四个诉求呢，还根本就没有，还是这处于一个置之不理的情况。那这场活动呢，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就是，这个示威者的这个之前的这条路呢，还很长，还很远。大家不要忘记，要还有这个四个诉求没有达到，没有实现。这也是这个星期以来呀、啊。香港组织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集一些人气，那么给大家打气，然后继续推动这场活动、这项运动呢往前走，直到达到这个目标。要义。
是，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感恩节的前夕签署两个这个涉港法案，也就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保护香港法。那么呢，你在现场知道香港的民众还有现场香港的观察人士对这个法案的看法又是什么？
对，香港的民众实际上对这个特朗普总统啊，特别是选择了在这个美国这个传统的感恩节前夕签署这个法案，是感到非常的振奋，也非常的兴奋。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呢，在这个香港中环的爱丁堡广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就是感谢这个答谢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美国国会呢，是一举通过了两个这个涉港法案。当然这个民众是非常的兴奋，但是也有人就是提出来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认识，他们希望呢接下来还是看这个法案是怎么落实。那这个香港这个摄影人士非常有名的这个黄之锋呢，他也提出来接下来下一步就要看这个美国的行政当局会不会出台这个具体的制裁名单。那这也是这个香港的方面呢，这个示威者方面呢，提出来的两点：一是表示感谢，表示感到这个振奋；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这个法案呢能够得到具体的、切实的落实。要义。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香港的黄大仙现场带来的连线报道。那在我们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讨论是沉默大多数驱选光复香港。何勇不割席继续时代革命。我们请到来宾呢，就是这一次新当选九龙城区太子选区议员的黄国同大律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Tight knit. The 意思是严丝紧闭。
有个项目可以帮助他的失业率在科技行业找到新的工作。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香港区议会的选举民主派大胜，彰显了沉默大多数支持民主的心声。今天在香港风云第一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是上周刚刚当选区议员的黄国同大律师，来分享他的竞选经验，以及请他分析香港未来的政局将如何发展。黄国同大律师呢，从香港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黄律师您好。
你好，你好。
是，我想先请教一下黄律师，就是我们知道您竞选的这个选区九龙城区的太子选区呢，其实距离香港的一些街头抗争的重地也不远啊。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选区本身的重要性，还有在这一次这个选举当中你所面临到的竞争？
我哪个选区原则上就是跟这个我们经常是抗议的旺角啊这些地方啊是相距只有是15分钟走路的路程，如果是车程的话大概是5分钟而已。九龙城太子区啊是比较一个很特别的地区，就是从2000年开始啊到现在为止，就是如果是我还没有赢的话，差不多过去这20年啊都是在保守派的手上，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建制啊他们的手上。区里面的话原则上就是也是有钱人比较多，就是房子都是很贵的房子。很高兴就是这次的话我们也能够真的赢了，真的，而且赢了票数也蛮漂亮的。这样子看起来的话，我赢了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香港人还是有希望，我们香港人还是没有放弃，就是就算是有钱的人他们也是下来投票，而且就是在感觉上的话，在投票那一天我是见到很多走过来的年轻人跟我说，我是从英国回来投票的，我是从美国回来投票，加拿大、新加坡和澳洲回来的也是蛮多的。这种现象就是说，是你感觉到就是说我们真的有希望。结果这次投票率的话有70%以上嘛，是以前的从来没有的，以前都是50多，但是这70的话，就是给了一个信念，就是说。香港人没有灰心，香港人还是会站得很稳，会对这个政府，会对这个中共政权会说一句，我们不接受，我们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我们香港还是我们的香港，我们要坚持我们独立的法律制度，我们要保留我们的标准的人权和自由，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想这个信息是蛮清楚的。
是，那黄律师，我想接着请教您啊，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区选的同时呢，也发生了这个警方围攻跟封锁理工大学的事件。那么我们知道，您在当选之后，你就马上前往理工大学来声援被困在当中的学生。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当时你前往理工大学的情况？
当时就是我们我当选了第二天，就是说我们就到理工大学附近的公园里面集在一起，因为。原则上就是说我们当选，而且我们票数很高啊，我们差不多占了有200万的可以投票人全部是投给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所感觉到的是我们有这个直接的民意嘛，你当你有直接的民意的话，你就应该跟警察讲，就是说我们很关心在里面的年轻人，所以我们就要求让我们进去。在这个教学里面的话还是蛮困难的，到最后警方就说好，我让你们5个人进去，我们这5个就走了进去的话，也跟在里面的年轻人谈了很久的话，也明白的为什么他们还要留守在哪里。留守在哪里的话，现场的环境十分不好，现场的话已经是11天了，但是在过去11天的话吃的东西真的也不多，水也不多，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要守在哪里。他们就觉得是这个校园是自由的地方，警察是不应该进来，不管是怎么样子，校园最后的话会归还给就校方，就是大学方面，让他们去接管， 然后警队的话就应该撤出去，将这个封锁线全部是撤退了。但是在过去这十多天的话，警方是堵起来了，将整个地方堵起来了。我跟警方说，我说你要抓里面的人，你为什么要堵他？你有证据证明他就是在里面的话，他们是犯法吗？在校园里面基本上不是犯法，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就是说这些人在里面的话也犯了什么其他的刑事法律，就是只是在里面的话你抓他是什么意思？他们本身的话他们有自由啊，你没有证据证明的话，在香港最少我们现在还是无罪假设嘛，你不能说就是他在里面就犯了什么刑事责任。但是警方的话不太听这方面的说话，到最后的话我们要交接跟校方讲了很多话，然后怎么去接收啊，怎么样子就要派这个防部的警察进去里面。在里面的人原则上真的很害怕，他们怕是怕什么，就是在过去十多天有学生跟年轻人是跑出来了，跑出来对他们抓的话，在过去的经验的话，警方抓这些人的话不好哦，对付他们手法十分不好，他们很怕出来的话会手也打断啊，头也破啊，他们害怕的女孩，所以就躲在里面。就然后躲在里面的话，基本上哪天我进去的话，在里面还有多少人你不一定可以清楚，但是当你放水啊和可以吃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的话，解释水跟解释可以吃的东西的话就变成了拿走了，所以表示里面还是有人在，他们要守到最后的课，就是表示说校园的自由要尊重，就是警方的话你不能进来抓人，你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去里面抓人，在里面的人并不是犯罪的人，也没有犯什么严重的罪行，为什么要堵他？如果这样子堵起来的话，不是我们所说的是非法禁锢吗？你没有理由不让人家走的话，这样这方面的话是合情合理跟合法吗？所以他们抗争的都是这方面的原则。
是，那除了前往理工大学之外呢，我们知道您在当选之后，在11月26号的星期二，您就前往澳门，但是呢，却被澳门当局以从事危害澳门公共危险的这样子的罪名呢，来禁止你入境。那当时为什么澳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对你的禁令？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禁止你入境的做法合理吗？
我绝对100%不能接受，就是说跟我同期，我就被他们抓了之后，原来在警察局里面等嘛，等结果嘛。同期的话，我也看到另外有年轻人也是这样子，我就问这些年轻人的话，为什么不让你们进去？是什么理由给你们拘留起来？他们说出来的事情是令你很害怕的。他告诉我就是说，他是在9月26号，然后就在旺角的时候就抓起来，就被香港警方抓。抓的罪名也不是很严重的，只是说非法夹劫，就是比较不严重的罪名。但是然后他要报到的话只是11月26号，但是当他去澳门的时候，澳门的警方、澳门的情报和也知道的，他基本上是犯了什么事情，他也没有在香港被检控，也没有上法庭，什么都没有，只是让香港警方抓起来，抓起来的罪名就是说非法夹劫。但是这些资料和这些消息的话，就是澳门的情报和跟国内的话完全是知道的。另外就是我被拒绝入境之后，我回来的话我也接触了其他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同一个故事，他们是10月多和11月就被抓的话，要去澳门的话也不可以。当我被抓的时候，我就问澳门的警方说，我没有给人家抓过，我的职业是律师，我是守着自己的本位，然后代表这些被抓的人去抗辩上法庭，就是基本法里面允许我们做的东西，也就是说基本法里面说得很清楚，就香港人可以有法律的知信和法律的协作的权利，我做的全部是很合法的事情。如果是我参选被当选的话，也是香港市民的选择，你有什么理由跟让我抓起来？他们就一句也不了，到最后的话也就将我遣送回来香港，就是哪个理由就是说 他们有强烈的证据表示你进去的话就会影响澳门特行政区的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这种说法是100%是不合理的。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些年轻人被不让他进去的话，在法律制度的话也是要经过法庭的审判才可能说他们有罪还是没有罪啊，只是被警方抓起来也没有真的检查的话也不让他进去的话，我想在这方面的话是很令人反感而且很令人伤心。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香港警方会让这些私人的资料通知所有的中国和澳门当局？我回来香港就在码头上，我就跟香港的警方和香港的移民局说，哎，他们不让我进去哦，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哦。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们应该将这个事件向政府香港政府去反映，以后香港政府就应该带我们去跟澳门政府去交涉嘛。但是他们也不吭一句，香港警方也只是看着你也不讲一句话。如果是讲的态度讲的心态的话，基本上我们有的人权我们有的信念人权啊自由各方面的话得到的保障，香港政府也真的有尽力去保障我们吗？
是黄律师，我想继续就这个澳门的话题来跟您讨论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说呢，你认为说是因为香港的警方把包括像您还有另外您说在船上的其他的年轻人就曾经参加这个反修例运动的一些的资料留给这个中国大陆的当局以及澳门的当局，导致了你们被拒绝入境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外国人，应该说很多的外资或者外国人他们愿意到香港去居住或是投资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还是有这一道执法的墙，你到了香港还是毕竟跟到了这个中国大陆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这道墙已经慢慢的消失不见了？那就您的例子来讲，这道墙法治的墙根本就消失了呢？那这样子对于外国人对于外资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忧虑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是为什么外国人来香港投资，因为他们还是相信香港有独立的法律制度，香港有就是有把关，就是不让很多资料啊要送到外的地方去。但是很简单，这事实放在我们眼前，就是这些抗争者不让进去澳门的话，他们家里人也不知道他们被抓。我就问他，你家人还是朋友知道被抓？他说没有，我从来没有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澳门当局澳门的情报科他会知道这些资料？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如果是澳门情报科知道的话，大家不能想象的话，就是中国大陆里面也是知道很清楚，只是资料是谁放出去的，不相当情报，就是他们而且知道的很快耶。如果是我不介意香港警方将就是已经被控诉审判了，真的有审判结果，经过法定罪，因为法庭审判是公开审判嘛，法庭定罪的话是公开定罪的嘛，这都是公开的资料。如果只是公开的资料，澳门警方情报科知道，而是国内是公安啊他们知道，我不觉得奇怪，因为审判全部是公开审判，就是我们香港司法制度。但是只是被警方抓，还没有起诉，还没有上庭，连着所有的资料全部知道的话，就令你感觉到很不舒服，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是觉得是我的职业的一部分，要保障法律，真的保障法律的话，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人，你也要给他有个合法的法律保障，让他有一个抗辩的机会，让他知道法律对他来说怎么是利，怎么是不利。如果是干几个职业的话，也是令到人家不爽，令到人家感觉到你会危害我们当地的公共秩序和公共治安的话，我真的是一点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们香港的制度会你就想这变成这样子？这样子怎么话我们还有人权还有自由还有私人的保障吗？那么法律工作者的话 就是不能接一些案件，有些案件就是保护这些年轻人，就是抗争者，就是抗争者有罪没有罪，要经过起诉和审判，然后才变成有罪人。我们还是在守着这个关是无罪假设，不能说你只是抓我的话，我就变成有罪。但是这些东西全部资料全部放到，很多人知道了，这样子就令人感觉到，今天的香港究竟是变成什么样子，令人很伤心了。
是，那黄律师，我想接下来再继续请教您关于我们这个区选的结果。我们知道这次的选举结果是香港沉默大多数民意的展现。不过之前呢，在选前，港府跟北京都不断的宣传说，沉默的大多数是会来支持政府的做法。但是选举结果呢，显然是政府与民意是相违背的。你可以请你来介绍一下这次的选举本身的意涵在哪里？那么我们知道呢，总票数到最后来说，民主派跟建制派还是6-4，是否建制派的势力还是很大呢？
这次投票，我们真的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以前没有投票的都走出来投票，以前投票的应该是50%多嘛，但现在是40%多了，已经是。我想，如果是在香港这样子再下去的话，真的可以出来投票的都全部出来。这个就是让你感觉到，你像以前香港政府跟国内的都说沉默的大多数没有表态，这次是沉默的大多数全部表态，而且表态的结果就是说他们不满意政府的措施。如果说他们是投票给我们的话，不如干脆的说是他们投票是表示他们不接受现在香港政府所做的事情和香港警方怎么样去拘捕人家，拘捕的时候他们用的力、用的武力和他们用的方法是不能接受，很清楚，很清楚。当然是建制方面，他们还守着是好像还有事啊，还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走势的话，我相信他们也可能会慢慢变。香港有良知的人，我们今这一次所说的就是香港人在拉票那天，我只说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就我们香港人要加油，我们香港人要凭自己的良知出来投票，每一票都是个良知的表现。香港人的良知就是告诉香港政府和大陆政府说，我们不接受你们哪一套，我们对就是过去几个月的话，特区政府的所做的事情是完全的失望。投票给我们的人，我相信不是一定是全部黄丝，而且包括说这是很浅的蓝丝，他们也是在变，他们也不能接受政府的态度，他们也是就是在表达一种声音的话，香港就是要维持香港这个样子，香港不能变成大陆一样。
是，那黄律师，我想直接请教您啊，就是说呢，你刚刚说到这个可能投票给您的人不一定是黄丝，也可能是蓝丝，但是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呢，建制派的民建联打算要以4年合计1.5亿港币的资金呢，在明年的这个换届之后，要来全数聘用该党的98位落马的党员，让他们继续可以来巩固他们的地方庄脚，也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蓝丝。那这个资金到底是来自哪里？那民主派要怎么样来抗衡这种巨大的资金呢？另外，我想请教说，你刚才说到民众投票给你们民主派，那接下来民主派要怎么样来问政，才能够不辜负选民的期望？
我也听说过，就是建制会筹一笔很大的款，让他们下马的议员继续在地区里面工作。我们的感觉说，就是说你要拿下来，我们从来不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站在这方面的话是正当、正确，而且是100%是合情合理的。香港人的投票就是也是接受我们的坚持，我们的诉求，如果他们留下来的欢迎啊，因为我们要的就是公平竞争嘛，我们希望就4年之后我们再投票上面再决一个胜负。这次的投票原则上跟公投是没有很大分别，只是公投有是很明确的议题是怎么样子，但是这次的投票 个公投，我们是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公投的目标就是说，你接不接受在过去几个月的香港政府所做的事情，他们的态度，他们送中条例所做的事情，然后他们警方，他们授权警方所做的行为，你接不接受？结果就是解决公投的议题，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每一个香港人都是明白的。也是结果的话，我们坚持下去，我们相信不管是怎么样子，有良知的香港人是一定会坚持不变，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诉求，我们不会放弃追求的目标。而且我更相信其他就是支持建制的香港人也是会慢慢慢慢改变他们的态度，然后跑到我们阵营里面去对这个政权说我不接受你，我还是要保留我们现在我们熟悉的香港，香港不是大陆的，好像大陆一样，那个制度上基本上都不一样。我们回归就是一个很大的前提嘛，就是两制，这个两制如果你不守的话，基本上就没有香港了。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呢，这次区域会的选举虽然是这个民主派大胜，可以说是这个光复香港哦，但是呢，民间抗议的力道好像还是持续的。我们也知道，反修例从一开始是反送中条例，到后来变成的是反警报，是五大诉求，那么要时代革命。所以您认为说，接下来是不是说在域会的这个大选的这个民主派大胜了之后呢，街头抗争的力道会变小，还是说呢会从体制内的议会的这个抗争加上了这个街头的抗争一起来并行呢？
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参选，因为我们还是在抱一个希望，就是在制度里面去改变这个制度，我们没有放弃这个制度，所以我们参选，我们到现在还是相信在建制里面要改变这个建制还是有可能，所以参选，我们站出来参选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建制里面是要求改变，但是在外面的抗争是永远不会放弃的，因为外面的街头抗争呢是能够是稳固我们在建制里面要求的改变。外面的抗争的话是让香港政府看得出来，就是说在里面我们抗争，在外面我们有支持者，这个是我们香港人说就是合理飞了，合理飞是比较就是不是很勇武啊，不是很抗争很激烈了一般。就是这次的事件我们看到就是合理飞的香港人跟抗争的香港人是溶解在一起，而且这个溶解的话在以后的将来也是不会分改，不会说大家是脱离的。说街头抗争我可以答应你是每天都会有，就是从选举到现在的话才一个星期嘛，但是每一天我们在写字楼啊、写字楼啊和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有合理飞的午餐嘛，和有合理飞的唱歌嘛，到现在就是说今天也有集会，明天我们也有街头上的游行示威，所以说街头抗争是永远不会放弃。在议会里面的抗争我们一定会力争我们可以的有的权利去反对政府，让政府真的看清楚香港人是永远不会放弃的。
是，这也是许多抗争人士所说的所谓的这个合勇不割席啊，合理飞跟勇武派还是会继续的持续下去他们的抗争行动。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要请教您，就是说我们知道香港这个区域选举的结果呢，除了让香港人士气大振，台湾方面也很关注哦。那我们知道您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大学学长，那么之前不久呢您也造访了台湾。那么马英九呢他在八月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这个送中的逃犯条例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是他们在订定之后呢，香港政府能否坚持不让人民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那么在这个陈同佳案呢，马英九也批评了蔡英文政府的处理方式，那我们知道蔡英文的政府呢则是对反送中运动表示支持。那么请您来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香港最新的局势对于台湾的政坛还有台湾的社会以及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香港的这次投票的结果的话，就是让全世界包括台湾知道的话，就香港人没有放弃香港，我们还是站得很稳，站在这个对抗的最前线，是在对抗这个 中国的势力了，原来是站在最前线，我们是在抗争，我们没有放弃，而且我们不会改变。这是为什么啊？前马总统会说这个送中条例的话是合适的话，但我想他是没有真的很了解，就是说这个条例看起来是可以，因为这个条例的话说，如果要送回国内啊什么地方的话，还有法庭把关嘛。但是这个法庭把关的话，你真的看进去，就是这个法庭他只是看表面的证据，他从来不去审查证据的力量，还是有多大，还是多少，只是看表面的证据足不足够的话就让人送走。而且我们香港最担心的说，我们跟中国大陆关系以前是来往很多了，只是来往很多的话，但是我们相信香港有香港的法治，国内有国内的法治。老实说，国内的法治大家也是了解有多严，有多真，就是说他们如果是被刑事检控的话，这个判罪率是98%、99%，你一检控就会有罪。就是这样子的话，我真的想跟马前总统说一句的话，你真的相信国内的司法制度吗？国内的司法制度有公开审判，有什么假设是无罪，举证者责任是在控方解释原则，真的把关把得很稳吗？我们香港人怎么这过去20多年跟这个中国政权交手的话，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是怎么样子去看事情，怎么样去处理一个案件。若是你看不清楚的话，就是说你相信这个送中条例是适合的话，我觉得就是很不适当，很不稳当。就是要真的看清楚国内的法律的体系是不是走上一个完美之道。我想国内的律师也不敢说他们的法治是真的是上轨的很厉害，可能他们在慢慢一步走，但现在要走的路事实上是很长很长。在陈同佳这个案件的话，主权是在哪里的话，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有主权，一就是香港，第二就是台湾。台湾因为是属地主义，罪案是在哪里发生的话，台湾100%有主权。香港原则上也有主权，因为犯罪的人和不幸不在的那个小女孩子也是香港人。而且就是说整个计划，这个就是杀人的计划，如果在香港是有一部分已经是产生的话，原则上不只是熟人，香港法院也是因为这个杀人的过程其中有一部分在香港发生的话，那么在熟地方面也牵到关系。所以说在这个陈同佳案件的话，是不是香港跟台湾在相争呢？现在不是哦，香港放弃哦，100%放弃说哎我不去审，然后说台湾这个拿去审的话，并不是彰显到他们所说的就是主权是胜利了，我是争取回来的，基本上就没有人跟你争，基本上你是100%有权去审，但是案件接回来的话你怎么样去审？在台湾的话只有有的证据就是说
是的
人是在哪边杀的。
黄律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只能讨论到节目只能讨论到现在这个这个地方。我们非常感谢呢刚刚当选九龙城太子选区区议员的黄国同大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希望之后有机会再继续跟您参加讨论。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当中发表的言论呢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看法。那么下一个小时的香港风云当中呢，将会有更多来自香港第一手现场报道，同时也请到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大律师来给我们分析两项涉及香港的法案生效之后北京以及港府的反应。我们下个小时马上回来。
一起来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 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